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可惜啊，这个我的搭档新田不在啊，他因为在出差去了建国之旅的路上。那么之后呢，我们也期待他可以带回来一些，就是在追随建国先父的这个特殊的旅程当中，有一些趣闻趣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哈。那么今天呢，丁月是准备了一些比较热门的新闻话题来跟大家一同分享和讨论。首先呢，就是昨天8月1号啊，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进行的女子拳击赛场上啊，有一个非常引发高度关注和可以说是激烈辩论的一场比赛，就是女子66公斤16强对决当中呢，意大利的选手卡里尼啊，在比赛刚刚开始哈，还不到一分钟啊，据说是46秒的时候就宣布退赛，而他的对手呢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哈里夫，直接晋级八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而他为什么就如此快的就宣布弃赛了呢？那主要是在比赛开始30秒之后啊，这个卡里尼就挨了重重的一拳哈，之后呢，他就是申请暂停比赛，在教练调整头盔之后呢，他就哎呀跪地痛哭哈。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十秒之中，他不光是挨了一拳哈，据说是挨了两拳。事后呢，这个意大利方面的教练表示，这个卡里尼的鼻子可以说是受了重伤哈。那么这个争议又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他的这个对手啊，不战而胜的阿尔及利亚选手哈里夫。其实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这个哈里夫呢，他在由国际拳击协会在新德里举办的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的时候呢，被取消了资格哈。那么原因呢，就是说国际拳击协会啊，对这个选手哈里夫进行了性别生化检测，就是测了基因了哈。然后呢，发现呢他这个结果异常。当时这个声明当中没说得很详细哈，但是这个国际拳击协会的主席哈克列姆列夫呢，后来就表示说，其实就是给他们做了这个给哈里夫哈做了 DNA 检测哈，结果显示呢有 XY 染色体啊，不光是这个哈里夫了哈，还有另外一位来自台湾的选手哈，女子拳击赛选手叫林玉婷，当时是给这两个人都做了啊，最后显示呢他们两个都有 XY 染色体，也就是说从生物检测来看呢，这两个人的性别属于男人哈，所以不让他们参加女性的拳击比赛。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曾经被这个世界女子锦标赛给退赛和禁赛的这个哈里夫呢，现在走进了奥运会的赛场啊，然后在这个女子拳击比赛中进行对决。所以这个争议点就在这儿哈，很多人认为说不应该让男人参加女人的比赛哈，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为，像是这个英国每日邮报就报道，这个著名的作家哈，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那么在之后呢就对这一场赛事哈发出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简直就是让一个男人在公开场合殴打一个女性来取乐啊，然后呢他还谴责这个奥运会主办方呢允许比赛这么进行是非常可耻的。之后呢，这个 JK 罗琳呢还转发了就是哈里夫的照片哈，同时还有之前被那个世界拳锦标赛禁赛的那位台湾选手啊林玉婷，就是他俩的照片他贴在一起。然后呢，这个 JK 罗琳就发文就质疑说他们的上场可能会伤害其他女性运动员的权利啊，他就写了配文写到说这样的疯狂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一定要等到有女性的拳击手受到重伤吗？还是要等女拳手被打死才罢休呢？那么这个 JK 罗琳他在跨性别议题上啊是非常的敢言，之前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风波了哈。那他的立场是认为说跨性别者呢不能真正改变他原本的生理性别，他认为跨性别的女性呢没有办法真正经历生理女性的一些身体的体验，包括月经怀孕等等，尤其在这个男女同侧呀以及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这个问题上哈，他就认为说这个跨性别者不应该和生理女性一概而论 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意大利哈，意大利的总理呢也发声啊，就挺他们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嘛。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比赛不公平哈，他说有鉴于这个阿尔及利亚选手哈里夫血液中他的这个睾酮的浓度，这场比赛似乎一开始就不公平。有一些比赛呢是测这个睾酮浓度来决定。这个就是看他的性别是什么的哈，但是这个睾酮浓度很容易受到外在注射呀，或者一些体内激素波动的影响哈。那么也有这个很多赛事，就像之前说到的那个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上一样哈，这个国际拳击协会他们不是就是测 DNA 嘛，所以就有不同的方法去检测了哈。但是呢，对于这件事情呢，奥运会主办方哈，他们不同意，他们觉得自己没错哈，然后呢，很快也发声说为这个哈里夫进行辩论，就抨击社会大众啊，说对于这个跨性别人的侵犯和歧视哈。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啊？您有没有观看昨天晚上这场赛事哈？如果没有，那么现在听到或者是看到新闻媒体上所报道的相关的这些消息，您是怎么想的呢？您认为说像J.K. 罗琳所说的哈，是让这个生理性别的男性参加女性的比赛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么做，还是像这个国际奥委会所说的哈，你不应该歧视这些跨性别者啊，应该给他们同等的参赛的权利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谈到这个哈里夫哈，这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女子拳击赛的拳手哈，她的情况呢，或许有些很特别哈。据相关的报道呢，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跨性别者哈。那为什么她的这个 DNA 检测会是 XY，也就是男性呢？他其实在这个参加奥运会之前，哈，就当他一被列入到这个名单上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和争议了，哈。那时候很多人就谴责他，或者是批评这个国际奥委会说你不应该让这样的被认定为男性的选手来参加女子拳击比赛。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哈里夫就有接受过赛前的访问，哈，在访问的时候，他有曝光自己小的时候的照片，就证明自己说他真的是个女孩子，而不是男生，哈。照片上看确实是一个很清秀、大眼睛的女孩子。然后呢，哈里夫说，哈，他说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特别保守的家庭和社区里，啊，那个他的这个家庭社区都认为说打拳击是男人的事儿，而且他父亲喜欢足球，小时候他也特别爱踢足球。后来体育老师发现了他这个特殊的体质，哈，就建议他往拳击发展，然后他就一路努力走到了今天。他说他家里很穷，哈，一边打拳，一边练拳，一边还要打工赚钱。然后就去街头什么卖包子、端盘子等等哈，吃了很多的苦，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做过变性，而且从小呢，他就是被当做一个女孩去抚养长大的哈。那有一些这个报道也说，其实哈里夫他作为一个女子拳击运动员的选手，他可能本人是拥有性发展障碍啊，简称 DSD。性发展障碍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也是基因的一种缺陷造成的，就是由于这个第二性由于他的性别特征不明显，那出生时候被误认定的性别，很多时候就被认为他是一个女性，当做女性抚养长大。但是之后通过进一步的基因检测，才发现哦，原来他具有男性的基因啊，或者可能在这个通俗点讲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大众认为的一种双性人哈，就是他可能拥有两套性别器官呢，或者是他只有一套比较显形的性别器官，可能是看不出来他是个男性，可是他的基因是男性，反正就这个也有很多报道说啊，这个哈里夫可能是这种状况了哈。那么尽管如此吧，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今天啊，奥运会女子拳击赛的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在于该不该让生理性别被认定为男性的，就是他的染色体基因检测都显示是 XY 的生理性别、生物学性别是男性的运动员参加女子类别的比赛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不公平的，那您怎么看呢？还是说像这个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说啊，应该给所有人的机会哈？但是其实国际奥委会这边呢，他们对于就是哈里夫的这种就是引发的争议的回应哈，其实有一点还集中在说，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赛事哈，就是世界级的，你看这个奥运会是世界级的运动盛会哈， 难道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吗？到底他们是怎么去认定一个参赛者他们的真实的性别是什么的呢？那么发生了这件非常有争议性的拳击比赛之后啊，巴黎奥运筹备会拳击小组还有国际奥委会呢，今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们认为哈，所有参加巴黎奥运会拳击赛的运动员都符合比赛资格，也符合他们的参赛规定，然后说呢，这个运动员的性别和年龄都是以他们的护照为准的哈，所以呢，这些规则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参赛规则。所以就是引发争议的两位选手，一个是这个哈里夫，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台湾的林玉婷选手哈，就说他们都符合参赛资格，因为他们的护照呢都显示性别是女性。这个是巴黎奥委会和这个国际奥委会哈，他们的一个回应了哈。那么护照的性别，以这个为准作为奥运会的评判标准哈，那很多人也是认为是不能认同的哈。那么不知道您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话题，或许有些人觉得啊，是不是有点政治不正确，或者是有点敏感啊？在今天的美国或许是这样哈，但是呢，其实你往简单了想，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问题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哈， LGBTQ 的族群，包括我们身边哈，就有很多亲朋好友，包括我自己就是有亲人和朋友就是 LGBTQ 族群的，那大家都互相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彼此尊重哈，各自不同的这个喜好取向和立场。但是今天这个完全不是说你对于一个族群的包容性和态度是什么，而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赛事，一个比赛，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评定标准哈。这也是就是这个昨天哈，就是发生的这个国际奥运会的女子拳击赛所引发的一个争议点哈。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问题关注点放在这儿哈，这比政治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一个比赛规则的评判标准的问题哈。那么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这个公开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讨论和关注的呢，是在8月1号啊，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赛场上一场引发性别啊这个参赛标准的一个激烈的争辩哈。意大利的女将呢卡里尼和曾经因为性别测试失败的阿尔及利亚拳手哈里夫对决的时候哈，仅仅46秒之后就主动的哈退赛投降，当时他倒地啊大哭，就表示说其实他是为了保命啊只能弃拳，因为他觉得在力量的对决上是难以哈与其匹敌。那哈里夫呢，他主要的一个争议就是去年在这个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上，因为这个基因测试显示他是 XY 啊，也就是生物性别是男性啊，而被拒绝啊参加比赛哈。所以呢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就是生理性别定义为男性的运动员是否应该参加女子的这个比赛赛事呢？那么刚才分享了一些就是不同各方的一些观点哈，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川普啊，他的竞选团队呢，他的发言人啊有公开表示说川普总统的立场啊，就是说这个说川普如果能够重返白宫呢，他会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妇女和女孩，他说要推翻哈里斯拜登政府对于 Title IX 的激进重写哈，就是他当然他不同意这种就是生理男性去参加女子比赛的事情，而且他要去做一些改动哈。那么很多人会想什么是这个 Title IX 啊？ Title IX 是1972年教育的一个修正案第九条款，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求在美国哈，只要你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这个 这个项目哈，就是学校也好，什么各种教育项目也好，你都不能够因为性别哈去排挤别人，就是不能搞性别歧视。当年1972年写的这个性别歧视的意思就是说，你男性有的女性也应该有哈，你不能说这个给男性设一个比赛，你就不让女性参加；给男性设一个什么研讨项目，你就没有女性的份儿。它指的是应该男女平等。但是现在呢，逐渐就演变为说，如果是你是跨性别者哈，或者说你生理定义为男性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复杂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对于性别的教育方面哈，现代的激进性的这种教育方面，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性别是流动的。那我相信之前我们在这个本地社区当中也有一些报道哈，就甚至在小学生的那个性教材里都是这么教的哈，性别是流动的，就是今天他的心情认为说我是男的，或者我是女的，那么他就可以自我的进行定义，而社会大众呢就必须对他的这种对性别的自我定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还有包容啊。那么所以这个 Title Nine 呢，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就说哈，这川普认为就是说现在对这个 Title Nine 的，简直就是激进性的歪曲的理解和重写啊。他说当年的这个 Title Nine 不是这个意思，讲的是男女平等哈，不是说你非得就是现在就好像说你对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赞同，或者说你不同意他这个规则的话，你就是对他歧视了，他们就觉得这简直是不 make sense 哈。那么这是川普一方，那么另外一方呢，这个白宫和 Kamala Harris 竞选团队呢，到目前为止哈，还没有就生理为男性或者是变性人的运动员是否应该在奥运会上或者是一些体育赛事上和女子运动员同台竞争的事情呢，发表任何的看法。就是白宫和 Kamala Harris 的竞选团队呢，对这个问题是保持沉默的哈，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讨论非常激烈热烈的话题哈。那么我们昨天这个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哈，也做了一个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他的 YouTube 上面，我去看了一下底下的观众的留言，也特别有意思哈。那么有其中有一些这个台湾的观众就说啊，这个台湾的选手林育婷本身就是女性哈，他们觉得不同意。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强烈有一位网友就是说，应该安排 Mike Tyson 啊，去宣布自己是女性运动员。那不是现在有流行这个性别是流动的说法吗？说让泰森宣布自己是女人，哪怕一天就好，然后参赛去跟那些其他宣称自己是女人的男选手来一个较量。这个是很幽默的一个说法啊，这是来自网友7TKGUJ 啊，这是他的一个网名吧。然后呢，还有人说强烈建议哈，如果是 LGBTQ 族群的运动员呢，希望他们能够单独举办一个赛事哈，他这样的话就无关性别了，而且他们可以自定义哈，也不会说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建议了哈，所以就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啊？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哈，还有一些本地的话题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今天呢，我们看到石油巨头公司哈 Chevron 雪佛龙呢是正式宣布会追随 Elon Musk 的脚步哈，把它的总部从 San Ramon 就是我们东湾的一个城市哈，搬迁到德州的休斯顿啊。那么这个 Chevron 就成为了一批啊从加州搬出的大型公司的又一个了啊。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在 Chevron 公布它第二季度财报时同时发布的哈。根据财报显示呢，Chevron 的利润啊是远低于预期。那 Chevron 在它的声明当中说呢，他们公司哈要预计所有旗下的职能部门在未来5年之内都要搬到休斯顿去。但是呢，那个他们也支持，就是在加州的业务的一些职位哈，就是有些员工你就是在这上班的，那么也鼓励你继续留在 San Ramon。那目前呢，Chevron 它在休斯顿地区已经有7000个员工了，在 San Ramon 呢是大概2000个员工。 Chevron 的首席执行官啊，CEO 叫做 Mike Wirth 啊，他对此表示说呢，休斯顿以后就是他们行业的中心了，指的是石油行业，而且他们会在德州逐步的扩充，然后在加州呢逐步的缩小，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Chevron 公司，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一直在批评加州的民主党领导层对于石油行业的苛刻和管理哈。那今年1月呢，Chevron 谴责说，现在啊，加州这种日益严苛的监管环境，导致他们资产的缩水哈。之前呢，加州确实有起诉了包括 Chevron 在内的很多个石油公司，指控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有这个危险误导用户，还这个指责他们哄抬油价等等。这个 Chevron 啊，它在这个业务方面啊，石油领域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有包括原油的油田，它也有这个很多技术设施，还有2家炼油厂啊，并且呢，在加州有1800多个零售的加油站。那么，Chevron 就是已经不是唯一一个哈，就是去批评加州在石油行业监管过度的这个石油公司了哈，很多。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在面临加州高涨的油价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一期专题节目，就有讲说为什么加州的油价老是比别的州贵，而且贵的那么多啊。当然，最近加州油价便宜多了哈，4块多钱平均的价格哈。那么你取决于你在哪里啊，湾区我们会更贵一些。但是为什么就是你在加州 anywhere？你都是比别的州要贵哈，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加州的这个监管啊，加州对于这个环保方面的这个管理有特殊的一些要求，就要求这个油的配方啊，你是特殊的啊，降低它的这个碳排放。然后呢，那个，所以就导致要求，就是一个这个是油的特殊哈，然后呢就导致它制成的特殊，而且呢它必须一年要春夏两季，不是春夏，我想想应该是夏秋相交之际吧，就差不多这个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换油的配方。就是换这个配方，那么它就这个工厂要停产一阵子，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加州油价会稍微涨一下的一个时候，哎，所以就是你说这个加州油价高跟过度监管有没有关系呢？还真的有关系哈，就是因为加州这些特殊的环保的要求哈，那么这也是很多这个大的石油公司和企业他们不满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不满意之下，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哈。那么今天 Chevron 居然做出了这样一个搬迁的举动哈，也确实意料之中，情理之中，但是也有点意料之外了哈。但是你仔细想想，或许这也代表了很多这个石油行业他们的一个心声吧。所以在去年，我记得这个加州州政府哈，他们想要对这个石油行业再怎么说勒紧鞭子，再额外多加这个监管的一些套索的时候呢，当时石油行业协会的这些大佬们就说你们如果再这样的话，那真的逼得我们就只能走了哈。可能当时没有多少人在意，但是今天 Chevron 的出走，也就是印证了当时他们所说和心中所想吧。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石油企业离开呢？这个还真的蛮难说的哈。可是过去几年，确实很多大的这些公司企业逐步的开始出走哈，包括这个非常知名的，我们都知道亿万富豪 Elon Musk 哈，他把他的这个 SpaceX 上个月也说把这个 SpaceX 和 X 就是这个前推特哈说都要搬走了。不过 Elon Musk 他要搬走的原因不光是过度监管哈，他还是对加州整个的政治环境非常的不满哈。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在跟您讨论的是这个又一家大公司哈，石油巨头 Chevron 今天正式宣布说要搬离加州哈。那原因呢，就是对于加州这个过度监管啊，非常的不满，觉得限制了他们企业的发展和盈利啊。Chevron 已经不是第一家要搬走的公司了哈。之前呢有相继包括这个 Oracle 啊、甲骨文公司啊，还有一些很多这个大科技公司哈，都有迁出。 加州的这个举动哈，包括最近这个上个月，就是 SpaceX，这个 CEO 也是 X 公司的所有者 Elon Musk 宣布说，也要把他这两家公司从加州搬到德州去。SpaceX 总部呢，说要从洛杉矶的这个总部哈，迁到德州的星际基地去。X 总部呢，会从旧金山搬到奥斯汀去。那么，当然，刚才谈到 Elon Musk 他的举动哈，并不是完全出于商业动机哈，当时呢，这个他宣布说要搬走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加州州长刚刚签署生效的一项法律表示非常的不满哈。这个法律呢是禁止各学区哈在孩子们决定改变性别认同的时候呢通知家长，就是不让学区通知家长有关于孩子要改变性别的这件事情。那么，马斯克就表示说这个加州签署这样的一个新法啊，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鉴于这样的法案，还有之前发布的很多个法案，都对于加州的家庭和公司造成了攻击，所以呢，他就想要把这个 SpaceX 和 X 两家公司的总部都从加州搬离到德州。那么，马斯克还补充说大概一年前他就向纽森明确地表示过，你签就是加州这种类型的法律哈，就是搞这个性别，就是这个就是促使孩子们变性啊，在这个变性方面哈，限制家长的这种知情权的这样的法律啊，都会迫使人们离开加州哈。那么，不知道您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对于加州通过实行这样的法律，您是像马斯克说的哈，觉得非常的愤怒、不能接受，甚至会因此想要离开加州吗？像马斯克一样吗？还是说您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哈？欢迎您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对于这个在变性方面，哈，其实很多家长啊，当然每个家长有不同的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今天这个法律让很多家长们哈，就是包括像 Elon Musk，他们觉得不能接受的是，这连家长你都不能通知，就是政府强行的插入哈，去侵犯剥夺家长在这个孩子变性方面的知情权，那么这个是让他们觉得不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哈。之前加州的立法呢，其实还有通过很多其他的啊，包括也催生了很多这个民间的家长们的一些反抗的运动啊，包括很多民间的家长也在发起公投啊，希望能够对抗加州这个立法去在这个变性方面阻碍家长的很多的这些动作吧。所以这个双方已经真的是到了一个争执的一个地步了哈。那么到底作为一个政府，你该不该在这件事情上作为？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哈，就是一个孩子他在变性这个如此重大的决定上，家长应不应该知情？我想，这个如果是为人父母的朋友，肯定第一反应是，这怎么连家长都不知情？那还谁应该知情呢？很多家长认为说，只有父母啊，没有比父母更关爱孩子的这个家庭了哈。就是在家庭和社会当中，那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常人所无法再比拟的了。你连家长都被排除在外，那谁能对这个孩子负责和对他去能够给他更好的一个关爱呢？难道是政府吗？哎，所以这个类似一系列的法律哈，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相关追踪的报道了哈。那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耳闻，如果您之前没耳闻，今天听到这件事情的话，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感受呢？希望您能跟我们分享哈，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就是关于这个从 Chevron 出走哈，到 Elon Musk 出走，这个搬走的一个背后的缘由的一些讨论了哈。其实 Elon Musk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哈，他也谈到，就是作为一个父亲，他最大的儿子哈，就是变性了，他就说他认为是这个美国的叫做觉醒病毒哈，觉醒病毒叫做Woke virus 杀了他的儿子哈，他确实他说从这个 事实上来说，因为就完全抹去了他儿子的存在的痕迹，他的儿子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女儿了哈。他觉得就是受这种有毒的思想文化的侵蚀所造成的，再加上加州的这种政治环境哈，就是这个政府去助长这样的一些做法和行为，甚至是立法去保护这样的行为，让家长排除在外，所以他觉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痛心。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购买了这个 Twitter 啊，现在改名叫 X的这样的一个缘由所在。那因为这个 Twitter 就被认为是觉醒病毒能够迅速酝酿传播的一个温床哈，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才能够去不断的发酵，然后去传染到影响到整个社会啊。所以这个就是 Elon Musk， 就是你看他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买这个 Twitter 哈，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当中就有谈他的这一些想法哈。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也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朋友高先生，你好。
哎，丁月你好。
你好，谢谢您。
我觉得纽森签署这个法案是为了选举的哈，我的猜想啊，那不一定对，但是这个法案确实不得民心了哈。因为在美国我所知道的，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有什么过分的犯罪行为，你父母要负责任，对不对？
嗯哼。
那这个性别的问题，为什么父母就没有权利知道？这个义务跟这个权利啊，应该是要平衡的。我觉得他至少就从这方面讲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要强调这个马斯克这个离开啊，也不是单纯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哈。
嗯。
因为在这之前，他就是大量的裁员。而且他裁员的呢，都是这个，因为我有朋友在 Tesla 工作，他说他裁员都裁那个薪水比较高的，先裁掉。这是因为整个国际上这个电动车的竞争哈，马斯克没有办法如他原先的计划能赚到这么多钱哈，所以这是他大量裁员也是个原因。所以是因为，当然大家都知道加州的这个最近这个工资是非常高了哈，你不论谁来投资这里都是很怎么讲，很拼命的哈，除非你有
税收也比较高。嗯，
也他主要是新加州的人工太贵了哈，他们赚不到。那你说薛夫兰，自从我来美国快40年了啊，我看到薛夫兰其实他的油价也不便宜啊，他在加州你去比较，他比很多什么就 Chevrolet 啊 76 啊都不见得便宜到哪。他说他还赚不到钱，我坦白的讲，他的经营的效率第一个自己要检讨，你不能都怪政府。别的油厂能生存在这里，你也赚了不少加州钱，所以他们离开大家也不用紧张。加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加州有将近4000万人口啊，在美国你看就占了大概至少是这个1/6吧，
嗯哼，
不止，大概1/8的。所以他们如果失去加州市场的话，对他们也不是有利的啊。而且呢，他到德州去也好，也干嘛，他们如果搞高科技，那是更困难，因为那边的人才没有加州多嘛，他要找人也不容易。那你说薛夫兰去呢，有可能因为他那个不需要高科技的人才都可以活的嘛。总之一句话，不要去同情这些大财团，他们有的是钱，他们只是想多赚，没什么好心眼。大家是觉得这个大企业是创造了很多工作，但是当整个国家失业人口的时候，也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就大量的裁员。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难判谁对谁错，也不能都怪政府。如果政府都不管他们的，那将来会出这个垄断的行为呢，那在美国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非常谢谢高先生哈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任何的想法和看法呢，我们也鼓励您哈。节目时间虽然到了，但是您也可以依然通过短信的平台留言给我们，同样的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很高兴啊，我们有这个热点大家谈的平台哈，其实就是开放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任何的想法观点哈，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这是一个开放的公共探讨的平台和空间哈，所以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让我们下周再见喽。